尘土要归于尘土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死亡，一直笼罩的，笼罩的。我上个礼拜，我跟秘书，他一个女朋友，他个朋友啊，这个女秘书，他一个朋友，刚生了一个婴孩，生下来好好的，啊，抱回家以后两三天就感染就死掉了。人一生下来就在死亡的笼罩之下，即使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，有一天他的终局还是什么坟墓，这是死亡恐怕的恐怖的地方。但是只有一个人例外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死了又活了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啊！而且主耶稣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可怕，那个死亡的可怕的地方就是说，那个死期什么时候到，没有人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知道，但是主耶稣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死，他怎么死，而且呢，他还宣告说他死后要从死里复活。他说人只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什么？嗅他吐唾沫在他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，最后他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请问这世界上的人，哪一个人会想到这个复活这个观念，连想都没想到，因为人死了就了了。但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止公开向死亡挑战，他宣告自己要从死里复活，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他也的确从死里复活嘛，说他掌管万有跟死亡，所以我们不用害怕。对不起，我这个没有没有口令也好。死亡的恐怖刚我们讲了，好，我现在提到这个死亡的毒钩，为什么不要害怕死亡呢？因为那死亡的毒钩已经被拔掉了。我听到一个传道人他讲一个故事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有一次带他孩子出去旅游，他开着车，开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了他的车子里面，可能有人听过这个故事，里面有一只蜜蜂在乱飞乱窜，他那两个小孩吓得要死，吓得都哭了。就爸爸就安慰他们，怎么安慰他们呢？你如果是那个爸爸，你怎么安慰他们？一个嗡嗡嗡嗡这样的飞，太恐怖了。他说：“孩子们啊，你放心了，那个蜜蜂的刺已经在我身上了。”说他虽然会这样威胁你，可是害不了你了，不要怕了。这就是今天的光景。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把死亡的毒钩拔掉了，所以死亡不能害我们的，所以不用害怕。啊，你如果参加过这个追思礼拜的话，通常会用到一个诗篇的经节，你猜是什么？哪一个诗篇？这个追思礼拜常常被用的。哎，我这个已经给你们 hint 了，暗示了，抱着羊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羞。诗篇二十三篇。常常用，那当然这是个真的，不过我常常看到是这情节，特别二三章第四节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死亡只不过是个阴影，那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用害怕，因为他保护我们，免受仇敌死亡的灾害啊。死亡对基督徒来讲不过是一个通往永恒的通道而已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的，不用害怕。有一个中东的兄有中东的姐妹啊，中东对信耶稣的人实在很大的逼迫，有一个姐妹为信耶稣受了很多的逼迫。那她死了以后呢，她的妈妈就来找那个宣教士，那个宣教士带她信主了。她说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我要问问你，你到底向我女儿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？她在死的时候竟然是微笑的。普通人死的时候是非常恐惧害怕的，她死得那么安详，甚至在微笑，怎么回事？弟兄姐妹，我猜啊，她闭目之前可能她那个临死的时候很可能看到主耶稣来迎接她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讲圣经，新约圣经讲到我们圣徒，我们的死，他不是说死，他是用什么睡了，好像睡一觉一样，你睡觉起来，那你复活了，见到我们的主耶稣有什么好怕的？保罗也碰到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？ 他说我在两难之间，我不知道怎么选择。他说我如果离世与基督同在是什么好的无比的，但是我在肉身活着为了你们更是要紧的。他说我既然这样深信，我相信我还会跟你们在一起的。所以 他有生跟死的一个抉择，人生死是一定碰得到的，我们生有死，死有死。有一次我女儿问我，现在的年轻人讲话常常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经过大脑，对不起啊，不是讲我的女儿啊，她有时候问我很奇怪的问题，也很实际的问题。我说爸爸，你要死在美国还要死在台湾？我愣住了。我要是一个传统的台湾人，要一个巴掌下去，你这问的什么问题呢？或者说呸呸呸，这个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啊，讲话不出来。可是你想想看，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？有道理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没办法逃避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讲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那天会到了。刚刚我提到那个弟兄啊，他很担心，很害怕。他说：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如果飞机失事怎么样，怎么办？”给各位读一个经节哈。我们一起读，我是首先的，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请问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是谁拿的？我们的主耶稣啊，不是魔鬼，是主耶稣啊。谁掌管我们哪一天要见主？不是魔鬼啊，是谁？主耶稣啊。主耶稣这么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就胜过死亡，他掌管万有，所有临到我们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经过他允许才临到，那你怕什么？我跟那个弟兄说，你放心，时间不到主不会把你接走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什么是最合适嘛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任务，你还有任务在身，你主不会把你接走的，主知道什么时候最好，所以根本不用害怕。阿们，感谢主，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掌管你我的生死，我们只要爱主就好了。最后我们看看这永生的盼望，一起读这个经节。论了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的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这主耶稣给我们的盼望啊，我们都等候主耶稣再来啊，弟兄姐妹是不是在等候哈？我们把我的主耶稣快快的来哈。但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刚刚那个经节大家读的时候没有小心读到哈，最后说什么？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那些所认识的已经信耶稣的但是已经过世的弟兄姐妹呢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主耶稣再来啊，主耶稣要把他一同带来。而那一天尤其是我们跟我们亲爱的人再次会面团聚的时候，多美好的盼望，对不对？你想不想过去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过世的父母亲是信主的，你好想他们，主耶稣来的时候把他一起带来，这多美好的盼望啊！主耶稣来，我们就不需要经过死了。嗯，那尤其这个基督徒啊，跟非基督徒一同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弟兄姊妹参加过基督徒的这个追思礼拜啊，那你也参加过这个还没信主的人的告别式，有没有参加过？哦，你参加过的话，你就觉得啊，这两个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信主了，那参加这告别式时都是很，那些人都哭得很凄惨，肝肠寸断，哭的是一种绝望的哭，因为再也没有机会能够见面，这是永别，真的是永别。他们没办法见到，然后我说也不敢见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怕鬼啊。所以我们去那个这个殡仪馆的时候呢，打得特别千万的叮咛，你到殡仪馆去哦，你那个死人千万不能讲再见啊， 我还记得你说啊，不能讲，不能讲再见了，不能跟死人说再见了。那第二次呢？我们这次礼拜我们说再见面啊，再见，我们有一天要再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很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活泼的盼望，我们永生的盼望，是真的。我们基督徒一样会哭，也会掉眼泪，会忧伤，但是我们有盼望，有一天还会再团聚的。这是上帝给我们，主耶稣复活带给我们美好的盼望。最后分享一个这个见证啊，已经打出来。我们前几天请到那个华西牧师跟我们做布道会，布道会里面他讲到一个很有名的事情，在1991年的10月发生的事情，在爱奥瓦的那个爱奥瓦大学里头发生的卢刚枪击事件，他是因为那个事情才信耶稣的。这位哈叫 Annie 是没有小孩，没有结婚，然后他有三个兄弟，这些人呢都是在中国上海长大的，他们父母亲是宣教士，在中国宣教。他回来以后，在这个学校里面，他成了副校长，他同时是教育系的一个教授，非常爱中国人，我相信他会讲中文。所以接起的时候，接到他们家里来住啊，送他们礼物啊，对他们很爱他们。这个卢刚不知道怎么搞，竟然把他一枪打死啊。从他嘴巴打进去的，然后急救几天救不过来，当他死掉的消息传给中国同学，中国同学就大家听到之后非常的哀伤。然后你打谁都我们可以了解，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这个我们的恩人把他打死，很多人掉眼泪，很多中国同学很害怕，糟糕了，那这下子这些美国人给你们奖学金，让你们留学，你们还干这种事情，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紧张。那后来他们去参加这个追思礼拜，他们写一封信，他就很奇怪，他那个三兄弟写的信，他担心说这个卢刚的父母亲会不会很难看，会不会很难过。他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难过，我们失去我们的亲人，他一样失去他的亲人，我们为你祷告，我们愿你也能够认识上帝的爱，里面没有一点点怨恨。在整个的这个追思礼拜里面，他说看不到黑白的东西，满了鲜花，里面非常的和祥，那种气氛，谈的是 Amazing Grace， 我想有人知道。他说那些兄弟姐妹呢，他的兄弟，三个兄弟对这些中国同学就是关心，就是接纳，就是饶恕，就是爱。他跟那个华西牧师说，我的家乡在中国。哎呀，华欣一听到眼泪都掉下来。他说他以前是个无神论者，他说从那个事情，他说他让他很大的震撼，他那个灵魂突然苏醒过来，突然好像一扇门打开，一个光真的照进来。他说这样的信仰我要像他们一样，可以饶恕我的仇敌，可以爱他们，关怀他们，接纳他们。然后这个世界上找不到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愿意相信。今天他奉献自己做传道，到处传扬主耶稣的福音，这是主耶稣复活的大能。赞美主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复活的主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但愿我们常常经历你，常常被你的圣灵充满感动。主啊，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愿意，我们已经受洗了，我们愿意跟随你，我们要一生一世有新生的样式，越来越像主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主。主啊，你赞美你，因为你胜过死亡阴间，你胜过了罪恶，你甚至胜过了鬼魔。感谢主，你自己来保护我们，一生能够有你自己恩惠慈爱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。主啊，我们要说愿你快来，因为我们也想念在主里已经睡了的。我们祈求主，你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讨你喜悦的生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，阿门。